我哋会今日嚟到去睇到基甸喺呢个嘅大大嘅杀败咗米甸人之后嗰个嘅跟住发生嘅事情。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得有几多吓。如果大家你要留意一下头先啊 ，Stephen 同我哋读呢段经文嘅里边咧，就讲到啱啱喺呢个嘅上一章第七章嘅里边，基甸系带住300个嘅军人，系打败咗10多万嘅米甸嘅大军。但喺第八章里边一开始咧，就一个从一个好光荣嘅胜利嘅里边，扭转成为一个嘅名誉、面子、利益冲突嘅一个嘅情况嚟。我哋留意基甸还未曾享受到胜利嘅海船之前，就已经面对有国内三个反对佢嘅势力。喺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只系三节嘅里边，系第一个反对势力就系以法莲支派。第二个反对势力咧，就系第四到第七节，就系苏格人嗰个嘅反对。而第三个反对势力咧，就系第八到第九节，系比鲁伊勒人嘅反对。当基甸处理了三个的反对势力之后呢，就是面对他怎样处理生擒回来的米甸国王。我们可以说这四件的事情呢，都成为一个故事的。一浪一浪的故事的发生，去将基甸内心世界里面那个的泡沫，那种的毒素是不断的来到去浮现出来。今天呢，我们会一起看呢段嘅经文。我哋先睇就係基甸面对过嚟三个嘅反对嗰个嘅势力。第一个就係以法莲支派，係八章第一到第三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八章一到三节，我哋一齐读佢下。预备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地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阿比尔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勒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一开始，如果你睇睇第七章结尾，睇翻上一度嘅时候咧，就讲到话以法莲支派威风凛凛嘅，生擒咗米甸有两个嘅大将军，跟住将佢哋斩首示众。就将他们首级，将他们两个头带到基甸的面前，跟住呢第八章一开始就向基甸发出那个的质询，发出那个的 challenge 的挑战。以法莲人对基甸说，这个说这个字呢是 ask， 是询问他，质询他，来到去闹他的。你去与米甸人争战，为什么不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他们与基甸大大的争吵。米甸人的愤怒是什么？他生气在哪里？为什么要跟基甸吵起上来呢？既然捉了这个刚才我想应该是以法莲，以法莲人跟基甸的争执在哪里？既然他们已经捉了米甸两个大将军斩他们头了，应该岂不是邀功呢？是因为基甸在第一次招兵买马的时候，呼唤使者来到去叫以色列人参战的时候呢，如果你留意在第六章第34到35节的里面，如果你留意第六章第34、35节里面，就讲到基甸招呼了有几个的支派，阿比尔谢族就是他自己的所属，阿比尔谢族是他自己 的支派，马拿西、阿切、西布伦、拿弗他利这几个支派，是没有叫到 以法莲支派。但是到了米甸人被打败的时候，基甸就打发使者走遍，如果你看看第七章二十四节，走遍以法莲的山地，吩咐以法莲的人起来攻击米甸人。以法莲人的嬲怒就是为什么第一次轮选的时候不叫我们，第二次才选我们。他们觉得是无面，一个极大的侮辱。为什么第一次不叫，第二次才叫我们？为什么以法莲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无面， 是对我们的侮辱呢？原来马拿西第一次叫了马拿西，但没有叫以法莲。大家知道就是马拿西、以法莲都是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仔来的。马拿西呢是长子，是大仔，以法莲呢是第二个仔来。但是当祖父雅各临终时候祝福的时候呢，圣经就说雅各交剪他的左右手在这对的兄弟，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头那里，并且就预言说以法莲这个细佬将来会有一日会大过他的哥，将会骑在阿哥的头上。惨了，你想一想，那个原本是细佬那个，而家话个祖父祝福的时候说我将会骑过他，大过他，我的族将会比我的哥更加大的时候，这两兄弟之间的感情就会很大的转变。这个是第一个因素。而第二个因素就是47年前大败迦南将军西西拉900辆铁战车那个女士师底波拉，你知不知道来自哪一个支派？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我们支派里面出个女先知大败西西拉的900辆战车，你竟然漠视我们。还有一样重致命因素，就是原来在当时耶路撒冷石安城未建立的时候，所有以色列宗教活动的中心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伯特利，第二个就是示罗。伯特利和示罗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以法莲支派境内的，所有活动、所有敬拜、所有的大大型的经这个宗教活动都在以法莲支派境内的里面。因此以法莲支派一直看自己是大哥龙头，好像美国看自己为大哥龙头一样，只不过江湖地位，你竟然在这个招兵买马的第一次不叫我们，第二次才叫我们，你是令我们没面。这一场和米甸人的争战，大家知道基甸所属的是阿比以谢族，一个细到无可再细的族类，令到基甸所属的阿比以谢族他们的声名大噪，人气急升，是香港人讲人气急升，甚至连马拿西支派都有份参战。因此以法莲支派觉得没面，不能服气，面子名誉的问题，这啖气怎可以烧得下去呢？还有一样东西，从米甸人所掳回来十几万人，有大把的金器、银器、可观的战利品，怎么分赃？怎么分赃？得到那些牛羊仆婢怎么分赃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法莲对基甸就说，你去同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于是他们就同基甸大大的争吵起来。They criticize him sharply。 基甸的回答你看看，我要大家留意一下他回答怎么说。第二节，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阿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将米甸两个首领俄纳和西伯交在你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 基甸其实是一个相当圆滑滑头的人。他的滑头和他的老奸巨猾的阿爸是可以是虎父无犬子的。如果你看回第六章第31节他的阿爸所讲的说话，你发觉基甸是完全学足他爸爸那种的老奸巨猾。基甸怎么讲？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连续两次？连续两次，我唔够你哋咁叻，我冇你哋咁醒目，我唔够你哋咁有呢个才干，自己认衰先。跟住呢，亚比以谢族喺收割，即係佢自己族喺收割季节嘅时候摘嗰啲葡萄都唔及以法莲支派收割之后，我收割嘅时候，你收割之后喺田园执着你执嘅葡萄籽多过我哋摘嘅葡萄籽，即係话你哋人杰地灵，亚比以谢族。知唔知系咪你㗎？一定唔系我啦。仲唔知道啊 ?OK, 多谢你。意思就话以法莲人人杰地灵，我哋望尘莫及啦。你使乜嘢嬲啫？你我哋喺度摘葡萄，嗰啲又恩又受葡萄，加加埋埋唔够你执嘅喺地下执翻嚟嘅葡萄咁多，即系话你哋以法莲人人杰地灵，出嘅都系醒目嘅人。跟住又话神已将米甸两个首领俄纳同西伯拉西伊拉西伊伯，对唔住啊，啲真系难读啲名，读咗三次都唔掂，交喺你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俄纳咩意思？西伊拉、西伊伯咩意思呢？原来俄纳嘅意思就乌鸦，乌鸦；而西伊伯就系豺狼，天空嘅乌鸦，野地嘅豺狼都喺你手中。意思就话，净系以法莲人生擒同埋斩咗呢只乌鸦，斩咗呢只豺狼。呢两个首领就胜过我所杀嘅米甸人。基甸圆滑嘅言辞令以法莲嘅怒气消失。佢答得啱唔啱？正唔正确呢？我哋睇睇。其实基甸一路冇去讲到佢自己嘅错失喺边度。嗱，我哋先睇睇第七章最后尾嗰度嘅里面话，基甸就呼唤以法莲人起嚟，嚟到守住约旦河口，唔俾呢个嘅米甸人走。但你记唔记得一路神对呢个基甸话，跟随你嘅人做咩？多定少啊？吓，跟随你嘅人过多，神只系拣选咗几多人？三百人。从几多人拣选三百人？从一万人的里面一路淘汰，是9700人，是不是9700人被淘汰，是留下300人，因为神要这300人去追赶米甸的十几万人。你知不知道一个将军一个元帅落的命令就是命令，神说300人就够了，你就要听从这个将军元帅的命令。就正在学校制定了60分合格，就是60分合格。那个先生好锡这个学生到他59分都是不合格。他没有这个权，他没有这个权叫59分的合格，因为学校制定了军队个元帅落的命令，说我要300人。在打胜仗的时候，这个的基甸擅自越过元帅的命令，吩咐以法莲的支派，你来帮手帮手，来同我截住他们。这个就是没有求问神的命令，是私自越过万军耶和华神的元帅的命令，是招呼人去参战。他违背最高元帅的命令。你知不知道那个结果的责任就是令到以法莲觉得是自大。 他要为这个恩怨情仇要负啲责任。如果他说对不住，其实我不应该呼唤你们。神说三百人就够了，我就只能用这三百人。如果我遵行神的命令，就算我不能追杀到这两个乌鸦和这个豺狼都好，是神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因为神就叫我用三百人。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请你记住神的吩咐，你遵行就得了，不需要你去决定的后果，是神决定的后果，是万军的耶和华神去决定。这个是第一个事情。他和以法莲人结下这个的恩怨情仇，是因为他越过神的命令，几咁危险的事。第二件事，基甸回答的里面是反映他内心世界另外一面。是怎样？你留意基甸回答以法莲说话的里面，除了奉承拍马屁之外，有一样很重要他没有提的，就是耶和华对他的呼召，耶和华对他的拣选。神制定是这三百人的，不是我定的。他可以这么说，是神决定揀这三百人，不是我来决定的。如果你要问，你问神，应该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是最好的时刻来的，去回应以法莲人的去率问。他没有这样，他可以高声的为耶和华神去作见证。他绝口没有提到神三番四次对他的呼召命令，他完全没有提到神。他作为耶和华神的仆人士师，他应该说是我的主人，是万军的耶和华决定这班的人，我是他仆人，我没办法可以做任何越过神命令的事。如果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可以了。以法莲人绝对不敢挑战神，如果挑战神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基甸的回答簿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呼召、神的拣选，没有提到这个战争的胜利，是神没有。他怎么说？耶和华神将这两个首领交给你们，他没有说到耶和华神使他们胜利。他很圆滑，他很圆滑，但是圆滑的里面其实并不得到神的心。而最大最大的过失就是他没有为神去作这个见证，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反而将荣耀归给以法莲人。你可以看得出基甸回答的里面是没有将神放在心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呢？我们的成败得失有没有说因为神比过我们，不是在乎我们？有人信主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要将荣耀将重赞归给我们的神。这个是第一个基甸面对恩怨情仇的处理。好了，我们看第二个的反对的势力，第四到第七节。四到七节，但我们读埋第十三到十六节，我们试下读好不好？四到七节我想请姊妹读，十三到十六节我想请弟兄去读。第八章四到七节，预备起，姊妹。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苏格人说，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姆拿。苏格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姆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姆拿交在我手，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指勒打伤你们。指击。好，十三到十六节我想请弟兄读，预备起。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希斯列波从镇上回来，捉住苏格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苏格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格，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姆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姆拿这里， 於是捉住那城內的長老，用野地的驚條和指擊責打梭國人。好，嗱，我哋睇第二個國內反對嘅力量，就係基地同梭國人之間嘅恩怨情仇。其實本來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大家知道就是這300人追趕米甸人去到筋疲力竭。士師記的作者為這支軍隊這300人作出很高度的評語的。怎麼說呢？雖然疲乏，怎麼說？還是追趕。這個很高度的 appreciation。我看我們師班仔常常都是雖然疲乏还是练习。我们看我们的团契又是虽然疲乏还是召开。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个的儿童的服侍、主学的服侍、很多服侍虽然疲乏还是服侍。这个是最高度的评价来的。好了，基甸就对梭国人说，请你这饼来给跟随我的这300人。他们太肚饿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梭国就在米甸，就在约旦河东那里，是加德支派的后裔，很小很小，加德支派后裔是一个其实都是跟以色列人是一脉相承的族类。其实基甸向这个的梭国人是请求饼给自己的同僚呢300人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嚟嘅，是绝对正確的。但是梭國人就衰，唔单止唔俾，仲喺度嚟到讲说话，就话西巴同撒母拿喺你手里边啦，即系呢两个王都几乎你捉到啦，你仲使乜求饼啫？咁其实有咩关系咧？肚饿啊嘛，系咪？其实俾佢就冇件事嘅，但系呢个梭國就衰在把口。我哋好多时候发觉好多人都输在把口，即系应讲就唔讲，唔讲就讲。梭国人嘅意思其实就话：你使咩向我哋求饼啫？你要乜都得啦，你再捉住呢两个王，你乜嘢唔可以要得到呢？嗱，我哋留意一下圣经《士师记》作者有冇讲俾我哋知道，究竟梭国人嘅说话系咪激嬲呢个嘅基甸？冇，但系呢？就好清楚讲咗基甸人听咗之后个反应系点样。佢就话耶和华将西巴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要用野地嘅荆条和指击打伤你哋。其实呢两样嘢呢都系佢长咗啲好硬好尖好多刺嗰啲荆棘嚟，系要打你哋。其实打伤呢个字呢其实就好简单。原来里面就是剥你的皮撕你的肉，很严厉，是用两个字，剥你的皮撕你的肉。你知道就是这句是一个 threaten 的说话来的，在法庭里面是被称为一个 threaten 的说话，恐吓的说话来的。基甸是一个属神的领袖，一个属神的领袖可不可以向自己的同胞发出一些恐吓的说话呢？绝对不可以。他不拿饼是你的损失。其实你供应我们是你的祝福来。在这个的祝拿米甸人的王里面是你都有份参与。你没有损失的，其实。你的奉献你的拿出来你是没有损失的。因为你是在这场战争里面有份，你没有拿出来其实是你的损失来。但他不是这样。我就用野地嗰啲嘅肋，唔长物嘅刺，我都唔会嚟到去炮制你，要剥你嘅皮，要撕你嘅肉。我哋留意一下，我哋中国人话君子复仇几耐？十年未满，即系我可以等十年。几嘅十年真系好辛苦，我觉得要复仇等十年系好辛苦。基甸真系好犀利，佢有冇等十年？一到战争结束13-16节，他立即你看看他要取道希列斯波，另外找条路行，去到梭国做什么呢？ 要惩罚那些违抗他命令的人。圣经特别讲到话，约阿斯的儿子基甸，讲明他是他啦，不是第二个人。由这个希斯波列从镇上回来的时候，他好细咧，捉咗唔系喺蔬国里边嘅少年人，就话蔬国里边嘅首领长老系边个？一写77个嘅人，全部都系老人嚟嘅，老人嚟嘅。基甸就去到蔬国度，将呢77个长老全部捉晒嚟，就用野地嘅荆棘指勒去鞭打佢哋，剥佢哋嘅皮，去撕开佢哋肉。你想一想，你试下想一想，这70个老人家在公众地方剥去他们的衣服，被基甸的随从用野地的荆棘来打他们。你想一想，这77个老人家的他的儿女子孙，其他的人围观看着爷爷公公皮开肉裂，血肉模糊，呢班嘅人嘅感受会系点？佢一定会哭哭啼啼去要求基甸去宽恕佢哋。但系圣经冇讲到基甸嘅宽恕。你谂一谂系一幅点样图画嚟？请你唔好记得，唔好忘记，基甸系神所兴起嘅士师嘅，系挽救以色列人嗰个嘅被米甸人嗰个嘅辖制。但是他在一刻之间是成为一个暴君，是公报私仇。基甸是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士师？恐吓已经错，并且是付诸于行动，他是信守诺言，不过是将他的仇恨去发泄出来。这个第二个处理国内反对的势力。第一个是用圆滑滑头的说话去搞定。第二个是用暴力去处理。第三个基甸处理国内的势力是比鲁伊勒人。我们一起去看第八到第九节。我想请弟兄读八到第九节。17节我想请姊妹去读。好不好？好啦，八到第九，弟兄预备起。基甸从那里上到比鲁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比鲁伊勒人也与蔬国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比鲁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第十七节我想姊妹读，好不好？预备起。又拆了比鲁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第三个恩怨情仇是比鲁伊勒人，其实又是不需要的，又是求饼，他不给，其实你之后说是你的损失来的，你不给，因为我们大家打这个米甸人，我们一起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同胞来的，你应该给我们，我们很饥饿，其实跟他说不给就走，是吗？不是。那你留意一下他这个的 threaten 的说话，跟刚才跟蔬国人说不同。蔬国人用我打你，用荆棘打你，拆你的皮，煎你的肉。但你看看这个的第八节的里面，第九节，他就对比鲁伊勒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怎么样？拆毁者流。他是这么说的。第十七节是怎么样？他不单止拆人家的 tower， 人家那个城门城墙的守望楼，并且做什么？杀了那城里的人。那这个呢，如果你看到拆这人 pull down， 推冧晒他，成为一个废墟。还有就是他杀人流血，使这个的比鲁伊勒成为鬼墟，冇人再居住，杀了那城里的人。原来里面就话，将城中无论大大小小、老老幼幼，完全杀死晒。而佢嗰个嘅手段嘅残忍， 是一路升级到最尽。你要记住，他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士师，要救自己同胞的一个人，但他竟然杀害自己同胞，只因为这个同胞是不肯将饼给过他。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基甸处理这三个恩怨情仇，暴露他内心那种黑暗是怎样。面对人强马壮的以法莲支派，他拍马屁，滑头的去解释。面对梭葛比鲁伊勒，因为这两个是弱势群体来的，弱势群体有分中型和微型的，对中型的梭葛，将他77个长老出来公开的凌辱他，打到他们皮开肉裂。对微型的弱势群体比鲁伊勒，用最残忍的方法就是拆晒他们所有城墙，推冧晒所有房屋，并且将里面所有的人杀死成为鬼墟。你有没有留意到基甸的内心里面显示一样东西，就是第一，他不爱这些百姓，他不爱这班百姓，他将自己恩怨情仇完全放在他自己个人的恩怨里面，那种仇恨里面公布私仇。一旦战胜，我自己就是法律了。如果说以色列人目无法纪的话，我们可以说基甸是第一个目无法纪的一个的士师。基甸被神呼召拣选做什么？是作士师，要保护以色列的百姓，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向神。但是恩怨情仇让基甸的内心里所产生那种的苦毒恼恨，成为一个的可怕的癌症。我们仍然承认，就是比鲁伊勒和梭葛的人是有他错失的地方。其实比饼自己同胞食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那么孤寒？你怎么想都想不得到。但是作为一个领袖，既然他不比了，你就要用体谅宽恕去处理这些问题。你看到摩西，在摩西人生里面一切都是以神自己为优先，以神的子民为优先的。我们看不到基甸那个的对神的心，对百姓的心，这个三个事件反映他。好了，我们要看最后一个，就是他怎样处理生擒回来的米甸两个国王，就是第十到十二节和十八到二十一节。好了，我们大家好不好大家读这个的第十八到这个的二十一节，好不好？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去读，好不好？预备起。基甸问西巴和撒姆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各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益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但益帖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姆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姆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如果你留意一下，史诗记作者好仔细讲俾我哋知道米甸大军的伤亡情况。第十节，第十节你睇睇，被杀的米甸的军人达到12万人，都是拎刀的，有15000人四散逃命。而在这个战争的高潮的里面，第十二节，十二节，西巴和撒姆拿这两个米甸的皇帝是逃跑，基甸追赶他们，就捉住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撒姆拿。而这两个王被捉拿的时候，惊散全军。好了，我们看看，就是基甸的审问。刚才所读的就是基甸那个审问。当我看这个基甸审问的时候，我就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盟军在德国的纽伦堡，长老将要去的纽伦堡，我曾经去过纽伦堡，我曾经去访问过这个审问这个的德国战犯的国际法庭。现在我们看看基甸怎样去审问这两个生擒回来的米甸国王。他召开一个军事法庭。第十八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你们在他伯山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各人都有王子的样式。你记得是一个审问战犯的国际法庭。基甸是一个法官，他问的问题第一句是什么呢？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是什么人的样式？他伯山的人是怎样的呢？他伯山的人是怎样的？在这个的第十九节怎么讲？基甸说，他伯山的人是我同母的弟兄。讲了什么？讲什么？就是他们是我的亲戚来的，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伯山上被杀的人是不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有这场的战争？是因为米甸带领东方人，带领其他人十几万人带同牲畜骆驼侵犯以色列的境，是不是？记不记得在这七年的里面，米甸人不断的践踏以色列的地土，是不是？在这七年的里面一路的来到去毁坏以色列的土产，令以色列人危机抵饿。在这七年的里面赶绝以色列人，令到他们弃置家园在山洞的里面来到挖洞居住，过一个山洞人的生活，令到以色列的全地生灵涂炭，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的他伯山的人被杀。但是基甸第一句说话问错了，他将他伯山上被杀的人他自己的亲戚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应该问的就是，为什么你们来侵犯我们境内？为什么你七年来践踏我们土，杀害我们同胞，令到我们没啖好食？应该咁，呢个系一个审问战犯嘅庄严嘅法庭嚟嘅。呢两个嘅米甸国王嘅命运系要根据审问嘅结果去决定嘅。但系基甸完全冇事前嘅准备，佢所发嘅问题系个人恩怨、家庭嘅个人恩怨，因此米甸国王毫不留情嘅去羞辱佢。他们好像你咁啦，个个都好像王子样式啦。咁点解都俾我哋杀咗啦。就算王子样式都俾我哋全部嚟斩散。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兄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佢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啱唔啱？基甸讲到话，他伯山被杀嘅人同我係有骨肉之亲嘅关系。表面上他是念亲情，他关心他伯山的人，他又指耶和华的名起誓，就说他是有属灵的人，其实暴露了他心里面有几个的缺点出来。第一，他这个时候里面不是以私人的立场去审问米甸的国王，他是审问一个战犯，因此他必须要顺从摩西的律法。他是法官嘛，去绳之于法，这两个的米甸王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去绳之于法。第二，作为一个审讯战犯的法官，他是一个大公无私人，他怎可以将自己的个人的家族的恩怨是放在这个审判这个席上里面？有罪的就要绳之于法，冇罪嘅就释放。佢唔可以话 因为呢班人同我有亲戚嘅关系，所以我要杀你。唔啱，因为佢审嘅系一个战犯，佢唔系审一个普通嘅一个嘅犯人。第三，基甸忘记一件事情，就系战胜米甸人系耶和华神嗰个大能嘅彰显嚟。生擒呢两个国王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来。因此到最后判决这两个人的命运的，他应该请问那位大法官耶和华神。你有没有留意一下，基甸处理人际关系他没有神问神，处理这个案件他都没有将这个的决定的权交给这位大法官耶和华神。意思就话，其实基甸从喺战场同百姓嘅关系，以至喺法庭嘅里边，其实佢一路冇将神放喺佢内心嘅里边。你睇睇，当基甸听到西巴同撒母拿嗰个说话的时候，佢话嗰啲人都似你有王子样式，基甸怒气冲冲就话：佢系同我同母嘅兄弟，我只以永生而为起誓。你流传他们性命，我就不杀你。第二十节，于是对他的长子益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为什么基甸会吩咐他的长子益帖去杀这两个王？为什么？你记住这个他的儿子，圣经怎么说？益帖因为是童子，如果你睇个英文嗰边就话 ，He was only a boy. He was only a boy. 佢只不过一个男孩子，佢都唔系一个成长嘅男士男人。Hercules 唔系 a boy。点解佢会咁做？杀佢！杀佢！哦，信唔得？得得头咁？点解？其实佢系侮辱呢两个王。你有咩有乜嘢咁了不起？杀鸡要唔要把牛刀嚟啊？我家里边嗰个男仔都系斩咗你个头出嚟啦！呢个系基甸嗰种嘅侮辱。你知唔知道对当事人咧，死喺一个女人嘅手上，死喺一个细蚊仔嘅手嗰度，系对一个战士嚟讲？是一件极其侮辱的事，他想侮辱这两个王。但益帖是一个细蚊仔，一个小男孩， He was only a boy， 因此他害怕连拔刀都不敢，连拔刀都不敢。而那时候基甸一定很年轻，因为他的仔只是一个小朋友。西巴和撒母拿就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西巴和撒母拿知道难逃一死，他们反而向基甸挑战：你不要在我们面前扮嘢啦，你有勇气咪杀我们啦，你使乜叫个细蚊仔嚟杀我们啫，想侮辱我们啫。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其实呢句说话好有智慧，好有智慧。人嘅力量同佢本身系成正比嘅，你唔呃得到人，你系咁大，你系做咁大嘅嘢嘅啫。你系咁大嘅头，就戴咁大嘅帽，俾顶大帽你笠到去到个膊头嘅啫，你系戴唔到嘅，你呃唔到人。圣经就话，基甸就起身。杀了这两个王，夺了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夺获这个词很有趣， take off， take off 这个字是什么？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 take off， 是不是就来起飞了，你准备要带蓝安全带就 take off 这个字。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个起飞这件事，其实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一个飙起，一手抢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整个人飙起抢过来。抢乜嘢啊？骆驼颈上戴个月牙圈，原来系用黄金铸成一个 新月形的一个金色来的，一新月形半月形的金色来的，是用金的链串成一串。因为这两个王很有钱，他们的坐骑，骆驼的坐骑都用黄金的链去戴上，而一路以来可能那些黄金闪闪，令到基甸那个贪婪的心就起来夺位己有。这个是在这章里面最后第八章最后的说话，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士师竟然夺取骆驼带那条的颈链。咁拎咗之后点样咧？又笠喺自己头嗰度啊？笠喺自己颈嗰度？喂，嗰个系俾骆驼带嘅，俾动物带嘅，点你落去担喺自己条颈嗰度？呢个我哋要结束嘅时候，我哋会问一下：今日基甸俾我哋咩教训？你睇完咗之后，俾你咩教训？我谂而家第一样就系成功。成功系神赐俾嗰啲努力、嗰啲勤奋嘅人奖赏嚟嘅。成功嗰种成功感觉咧，系好特别嘅，系咪？好宝贵嘅。不过成功系每一个人嘅品格嘅试金石，同样失败都系每一个人品格嘅试金石。我哋睇睇神容许、神容让基甸得偿大胜米甸人嘅经历。使基甸从一个多忧多疑、懦弱胆怯嘅无名小子，刹那之间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其实如果佢存一个敬畏神嘅心嘅话，佢将会成为一个伟大嘅一个士师。因为耶和华神为佢征战，三番四次同佢讲说话。但好可惜嘅就系基甸一路忘记一样，佢只不过是神手中嘅器皿。佢系只不过米甸人发梦里面嗰个大麦饼，嗰个 donut 咁样。其实佢冇乜嘢，系神自己的作为。如果佢将一切嘅荣耀归俾神，佢战战兢兢享受成功，基甸有足够嘅条件，有足够机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士师。好可惜，基甸不断错过机会。我喺度谂下，正常嚟讲，一个人嘅品格唔会一夜之间系跌落到谷底嘅，嗰、那个嘅堕落嘅过程，总系会一个恶化嘅情况，先慢慢先会堕落嘅。但系令我哋诧异嘅就系、是，基甸战胜米甸人嘅同期，就系佢堕落嘅品格嘅出现，系佢嗰个内心发酵嗰个嘅臭味出现嘅时候。你睇一睇基甸对待国内同胞嘅反对势力，对强大嘅以法莲支派，佢就拍马屁，会用圆滑嘅手段。但当佢嚟对弱势群体疏割比鲁伊勒嘅时候，佢唔单止冇嗰种嘅宽大为宏，冇嗰种嘅圆滑，冇嗰种宽恕，佢系极其嘅残忍、不人道，并且升级嘅。佢甚至对生擒翻嚟嗰个米甸国王，佢用私人恩怨去处理呢个审讯。他想凌辱这两个皇帝。你知不知道基甸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我一直都不想讲这个字，不想解释他的名字，但我今天要讲给大家知道，基甸名字意思就是 murderer, killer, sniper。 基甸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杀手，是一个追击手。我奇怪为什么 他爸爸这么改他的名字，我真的很奇怪，所以你千万不要改基甸名字。因为你是 murderer, killer, 同埋那个 sniper, 真的很可怕。如果你的名字是基甸，你有快点改名。成功是一个人品格的试金石。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是几咁严肃的事情。第二个的教训，其实我们大家都期望就在基甸的身上，我哋期望见到敬虔，睇到谦卑，睇到廉洁嘅质素。但你发觉基甸同耶和华神嘅关系系好疏离，一开始佢就三番四次对神嘅不信任，佢要求神迹，要求神迹，而 而话对佢嘅彰显显露，不断嘅讲出佢嘅忍耐，佢嗰个嘅大能。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同神嘅关系亲密嘅时候，佢多多少少佢会沾染到神嘅荣光、神嘅个性。我真系觉得系一个人越同神距离，佢嗰个个性越似神，佢可以同神建立全新嘅关系。而话神想赐嘅圣利，但系基甸嘅内心里边被圣利充分咗佢嘅理智、佢头脑，系公然藐视神嘅命令。神话300人够啦，300人够啦，讲好清楚，你人太多啦。佢私自嘅去招呼以法莲支派，你知唔知道？耶和华神系万军嘅耶和华神，系元帅嚟，元帅落嘅命令，军人就要听。一个唔听命令嘅军人就要斩头噶啦。但系基甸竟然越过神嘅命令去做一啲我要做嘅事情。弟兄姊妹，喺佢内心嘅里边冇嗰种敬畏嘅心。请问你敬唔敬畏神？神咁吩咐你就咁做，冇任何嗰个嘅商议嘅可能嘅。你唔可以嚟到要求神让你嘅，系神嘅决定嚟。如果我哋唔知道呢个神嘅决定而尊重神嘅决定嘅话，我哋错了。你又睇睇佢多次嘅用耶和华神嘅名字，我又唔奉耶和华神嘅命，就奉耶和华神嘅命系多次。呢个系佢完全唔敬畏神。而喺呢个第八章最嬲尾俾我哋睇嘅就系佢睇到骆驼挂嗰条金链，佢成日弹起嚟，一手抢过嚟。呢个系乜嘢？贪婪。一个领袖冇廉洁嘅质素，死梗啊！基甸嘅眼睛好似鹰式飞弹咁，睇到骆驼挂嗰条金链，其实真系好丑噶，好面懵噶。喺众目睽睽之下，佢就将装饰骆驼嘅金链抢过嚟，抢嚟即系点啊？你拎住条金链点啫？咁啊，戴喺自己条颈嗰度咧。原本戴骆驼噶嘛，系咪？点会戴喺自己颈嗰度嘅啫？成抽成愣都唔舒服啦。装饰骆驼嘅金链，竟然成为装饰基甸嘅一个装饰。喂，呢个系耶和华神嘅事师嚟嘅，系耶和华神嘅仆人嚟嘅。你点可以做呢啲事情呢？系几咁嘅堕落嘅行为嚟？你知唔知道？一路睇落嘅时候，基甸就从一个大能嘅勇士，成为一个贪婪嘅一个领袖。而贪婪嘅心为佢自己嘅儿女种下灭门嘅祸根。如果你有时间，你就翻去睇第九章、第十章。我一齐祈祷好冇？我一齐祈祷。其实我睇完基甸之后，我好惧怕。我相当惧怕，因为这个绝对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成功是一个品格的考验。你敬畏神吗？成功就成为你的祝福。你心中无神，成功就成为你一个咒诅。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人能看不看得到敬虔，看不看得到谦柔，睇唔睇到廉洁？如果啲三样嘅质素都冇，我盼望今日我哋对神话：神啊，求你俾我赐我敬畏你嘅心，赐我温柔谦卑嘅心智，赐我廉洁嘅品格。主，我哋多谢你将基甸摆我哋面前。其实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基甸的影子不断的出现。我们有些时候都好像基甸一样，目中无神，心中也都无人。我们有些时候不爱我们身边的人。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缺乏敬畏你的心，我们缺乏那种的温柔谦卑，我们觉得自己很本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架势。主，我哋求你赦免我哋嘅罪，或者喺我哋内心嘅深处嘅里边，
我哋有一丝嘅贪婪，我哋将一啲嘢据为己有，我哋以为我哋自己系钱财嘅主人。主求你将敬畏你嘅心、谦柔嘅态度同埋廉洁嘅品格赏赐俾我哋。主救我哋脱离凶恶，救我哋脱离试探嘅诱惑，使我哋敬畏你。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